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出埃及记二章的一到十节，神把一个希伯来男孩变成了埃及王子，变成了法老的继承人，给了他埃及能给他的最好的教育和培训。因为以色列早已经不再是一个家族了，以色列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族，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要成为一个国家，所以以色列人需要一个懂得治国的人领导他们。还有什么地方比埃及的皇宫更适合培养这样一位领导人呢？还有什么人比埃及的储君更能得到有针对性的培训呢？所以神使用了埃及法老对以色列人的恐惧和残暴，使用了埃及公主对孩子的渴望，把摩西放到了最适合培养以色列未来的领袖的地方。当然在这个过程中，神使用的最重要的工具是摩西父母的信心。是的，在神实现他的旨意的时候，他需要使用我们的信心；在神祝福我们的时候，他需要使用我们的信心；在神给我们恩宠的时候，他需要使用我们的信心。凭着信心，摩西的父母把摩西在家里藏了三个月；凭着信心，他们给摩西造了一条小小的方舟，推进了尼罗河的急流中。但这还不是对他们信心最大的考验。经文说，孩子渐渐长大，他便把他带到公主那里，孩子就做了公主的儿子。凭着信心，摩西的母亲要把他的孩子送给另一个女人做儿子，而且是一个外族的女人，一个拜偶像的女人，一个相信一大堆根本不存在的神的女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想想看，这需要多大的信心呢？当摩西逐渐长大，不再需要乳母的时候，摩西的母亲要再一次把摩西交托出去，让他真真正正成为埃及公主的儿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在祝福我们的时候，需要我们凭着信心交托。神把应许和渴望放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，生意会越来越兴隆，我们会遇到合适的对象，但是要让神把这一切在我们生命中实现，我们需要交托。神在祝福我们的时候，不会告诉我们他会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法，而我们经常过于着急，急着去告诉他赶快这样祝福我们，现在就祝福我们，用这些人来祝福我们。如果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建议发生，我们会不安，会沮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学会把神怎么祝福你，什么时间祝福你，留给神去决定。如果你给神上一个闹钟，用金箍棒在地上画一个圈，还要去指挥神怎么做，你会得不到你想要得到的，因为神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。神喜欢在暗室里工作，神工作的时候不喜欢我们在旁边看着他，不喜欢我们催他，有时候他需要更长的时间，是因为他有更好的礼物要送给你。如果你要控制神做事的方法，控制神做事的时间表，你会生活在焦虑中。你必须交托给神，要相信神早就把一切都设计好了，他在最初就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，但是他不会事先告诉我们，否则我们就不需要信心了。我们不妨设想一下，如果神告诉你三个月之后有一扇门会为你打开，你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在倒退，但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一条捷径让你能弯道超车。那么你会不会放下心来，踏踏实实地过日子，享受现在的一切呢？我建议你就当神已经告诉你了，你知道神早就心中有数，他正在幕后做你看不到的工作，好机会、治愈、恩宠、合适的人会一个个出现在你的生命中，他们已经写在你的日历上了。只要你交托给神，你就可以一边享受生活，一边等着好事发生。你有什么让你担心的事儿吗？你为什么事儿晚上睡不着觉呢？神说，交托给我吧，我在命定你的脚步，我在幕后做工。也许你觉得现在还不够好，但是我会让万事相互效力，把它变好。希伯来书说，我们信了的人就可以进入那安息。一旦你相信耶稣，你就不需要每件事都搞明白，你可能还看不到变化， 你可能习惯了操心，别激动，学会安息。你的安息就是在向神宣告你信靠他。也许你相信耶稣已经医治了你，但你的化验报告并没有起色，你在想怎么到现在还不显现呢？你也许会担心抱怨，别这样，你应该感谢神，宣告他的承诺，每天都打起精神，活出最快乐的自己。记得，活在安息中，就是活在信心中，就是与神同行，就是给机会让神在你生命中做工。如果你每天愁眉苦脸，担心化验报告，担心银行账户，担心小孩不听话，这其实是你开始停止相信的迹象。你要在内心找到安息，找到平安。你不能一边信靠神，一边又担心得不得了。是在安息中，你知道神在控制一切，你知道万事都会让你得益处，你知道他开启的善工，他一定会亲手成就。哎呀，牧师，我担心我的财务状况，我担心我的工作，我担心我的身体。你说什么时候疫情才能结束啊？你说会不会打仗啊？放心，神早就知道结局。神带你走了这么远，不是为了扔下你不管。释放你的担忧，释放你的情绪，释放一切事情的细节。总有一些事儿是你不明白的，看起来不可逾越的鸿沟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测试，看你是要在担心害怕中度过一生，还是要在安息中生活。相信神控制着一切，相信他会带你到你的目的地。我们服侍过一对夫妇，他们一直想要孩子，妻子做了各种生育治疗，做了好几次手术，但还是没有怀孕。最后医生告诉他，医院也没办法了。妻子不断地祷告，一年一年地过去了，他知道神才有最后的话语权。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被生孩子这件事控制了，这件事变成了他生命的焦点。有时候我们太想要一件东西，我们的生命失去了平衡。只要神不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，我们就没办法开心。你得把这事儿放到祭坛上，不要放弃你的梦想，不要放弃神的应许，但是交托给神，不要在意神怎么实现你的心愿。神不一定会用传统的方法，不一定会用你预期的方法，甚至他也许比你更知道你的心愿的本质是什么。摩西的父母只是想让摩西能活下来，成为神可以使用的人。神实现了他们的愿望，摩西被培养成那个可以领导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人。但神没有走寻常路，不是让摩西跟着父母接受以色列人的传统教育。如果他的父母执着于这一点，摩西就得不到当时全世界最好的教育机会。如果你有一件东西非得到不可，得不到你就不开心，仇敌就会用这件东西来攻击你。但如果你能说，上帝啊，这是我想要的东西，但就算不能按照我的心意成就，我还是会开心，会喜乐，会平安，我还是会赞美你，这就缴了仇敌的武器。不要轻易放弃你的心愿，但是别在意神怎么去成就。有一天，这位妻子一下子想通了，她真真正正交托给了神。没多久，她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她的另一位牧师朋友打来的。这朋友告诉她，她正在服侍的一位十几岁的女孩怀了一对双胞胎。他问，你想不想收养他们？这对夫妇毫不犹豫，他们知道是神回应了他们的祷告。两个月之后，他们在医院里各自手里抱着一个可爱的刚刚出生的双胞胎，心里充满了幸福和甜蜜。神知道怎么成就你的心愿，但你必须愿意交托给神。这对夫妇曾经以为他们等不到了，以为他们要孤独终老了，可是只需要一个电话，他们就有了两个孩子。这位妻子不需要十月怀胎，神用不寻常的方法祝福了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在为了神手中正在做的工作而生气？事情还没有发生，因为神要给你更大的祝福。那延迟，那失望，那挫折，不是要为难你，而是要帮助你。交托，放手，不要执着于神怎么祝福你。神要用不寻常的方式祝福你，神没有忘记你，你会接到那个电话，机会、提升、恩宠会突然出现在你的生命中，给你带来翻转。 这些年来，我慢慢知道了，神不会走一条直线，他会停一停，绕个弯儿。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在往相反的方向走。神啊，我相信你会带我走这个方向，提拔晋升，医治财务自由。但是我现在却在往回走，我走进了一个全球的疫情。你看不到的是，在那个相反的方向上有一条近道，能让你弯道超车，把你弹射出去。那对夫妻一个孩子都求之不得，一下子却得到了一对漂亮的双胞胎。神的祝福总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，需要更长的时间，是因为这祝福超过你的想象，更让你满足，是更大的奖赏。门还没有开，你不知道神在门的后面正在做什么样的安排。敌人还在给你找麻烦，困扰还在发生，你的孩子还不怎么爱学习。别为了眼前没有发生的变化而沮丧，你的时间就快到了。诗篇102章谈到，神对你的恩宠会在一个预定的日期显现在你的生命中。假如还没有发生，说明时间还没有到。与其跟时间过不去，不如拥抱时间，拥抱你的处境。主啊，我知道你在命定我的脚步，我现在就在我该在的地方，我要感谢你为我预定的时间就要来了。我保证神一秒钟都不会晚，他不会不小心错过了给你预定的时间。对梦想充满激情，对医治充满激情是好事，但是不要执迷，不要让自己在等的时候不开心，不要在事情没发生之前难过的什么都做不了。今天也是神的礼物，在神为你工作的时候还是可以享受人生的。要进入他的安息，不要坐立不安，不要坐不了三分钟就问怎么还没有来。你需要先能做到在神现在为你安排的地方开心，才能去到神要把你高举到的地方。如果你只有达到了目的才能开心，这会延迟神要给你的未来。你需要下决心告诉自己，我要享受今天，疫情拦不住我，挫折延迟拒绝拦不住我。我知道神，你掌握一切的权柄，我相信你的时间是完美的，你的意念高于我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于我的道路。想想约瑟，他17岁的时候就做了两个梦，在梦里人们在他面前下拜。假如他有个固定的想法，觉得这事情应该这样成就，想想看，在他哥哥们把他推到枯井里的时候，他会不会绝望？有时候神会用逆境、困扰、挑战把我们挪到合适的地方去。患难看起来像是一个挫折，但其实患难是神的交通工具，神用患难把你运送到你需要去的地方。我们以为神只会用晋升、机遇开着的门，我们会为这些感谢神，但是我现在知道神也能奇妙地使用关着的门。神使用反对我们的人，就像使用支持我们的人一样得心应手。他使用背叛、拒绝、延迟带给我们高举、晋升和恩宠。我们当时看不明白，我们心里很不舒服，但那是神在命定我们的脚步。约瑟知道神要高举他，但是结果发生了什么呢？他被哥哥们出卖，推到枯井里，变成了奴隶，遭到了诬陷，关进了监狱。一件坏事接着一件坏事。但是约瑟没有抱怨，没有苦读。我相信总有一些寂寞的夜晚，他觉得很受伤，觉得自己被抛弃了。但是在他内心深处，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，别慌，我还在宝座上，你还在我的掌心里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能走进你的命定。假如约瑟想要控制这个过程，想要让事情按照他的心意发展，你想想他的日子会过成什么样子。他会愤愤不平，抱怨苦读，焦虑不安。每一天约瑟都要把这些负面的东西释放出去。所以13年后，他成为了埃及的首相，管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。他看着他的梦在他的眼前成就。如果你去看约瑟的人生旅程，你会看到崎岖坎坷，9曲18弯。箴言说，人的脚步是由耶和华所定，人怎能明白自己的道路呢？你有没有因为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事儿而郁郁不乐呢？你怎么知道这不是神的手在引导你去你的宫殿呢？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下一个约瑟呢？你怎么知道 你不是妥妥地走在神的计划之中，走向神的应许之地呢？也许跟你想的不一样，但是神用艰苦患难来把我们带进荣耀。你在抱怨的很可能是必要的经历，要把你带到你的目的地去。不要想把一切都搞明白，神的工作是神秘的。如果你想搞明白每一件事，你反而会困惑，因为有些事本来就不是你该明白的，否则还要信心干什么？如果那个挫折会让你到不了你的目的地，神不会允许它发生。如果那个患难会让你没法成就神的旨意，神不会允许它临近你。神要把你准备好，抓住这个机会，像约瑟一样说，神啊，我信靠你。就算我不明白这一切为什么发生，就算我遇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我还是要做到最好的自己。就算我的肉体想要埋怨你，我还是会赞美你。就算我感觉是在倒退，我还是会努力向前。在路加福音22章里，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，犹大带着士兵来抓他，犹大跑过来亲吻耶稣的脸，这是一个信号，告诉士兵们谁是耶稣。当他们过来抓耶稣的时候，彼得拿出刀来砍伤了一个人的耳朵，但是耶稣应声说，住手，到此为止。他是在说，这都是我计划的一部分，犹大不来亲我，我就没办法成就我来这世界的目的。如果这些士兵不把我抓起来，我就不能复活，不能给世界带来拯救。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主动，但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是把耶稣带到他的目的地去。当我们遇到患难失望的时候，看起来好像仇敌掌握了主动，这时候我们想要去战斗，去厮杀，我们会沮丧，会焦虑。可神要告诉你，住手，到此为止。要知道我是神，别意气用事，别报复他们，相信我控制着一切。我们人总是想去做神的工作，我们说要去替他的爹妈好好教育教育他，要给自己出口气，要解决公司的管理问题。你应该做的其实是放手，神不需要你帮他，神没再到处请专家顾问给他出主意，神不指望你去替他管好那些坏人。住手，到此为止，让他做神，别去挽救你的犹大。他不亲你一口，你就走不到你的目的地。大大方方地让他亲你，然后向前走，他不过是你的神手中的一粒棋子。我在微软的时候，带领一个团队为微软的视频会议系统做底层云服务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不讨好也不太受重视的工作，可是后来行业发生了变化，云计算突然火了，微软要建立一个云的研究部门，有很多晋升的机会。我本来以为我的条件非常合适，肯定会被选拔上，但是他们跳过了我，挑选了我团队里的一个骨干。我当时很不开心，我被迫在公司外面找类似的机会。当时有一家新兴的公司在招人，我就去应聘了。这个公司的名字叫谷歌，他们的云和大数据技术领先微软很多。神关上那扇门不是为了要为难我，神知道我在谷歌能成长更快，学到更多。那些没有选择我的人不是坏人，他们也没办法，因为他们不过是神手中的棋子。对摩西的父母来说也是这样，法老不过是神手中的棋子，他要杀死埃及男婴的命令不过是把摩西运到皇宫的运输工具。这个命令没有执行多久，法老就改变了政策。在跟阿摩人打仗的期间，以色列人是潜在的威胁，等把阿摩人彻底打跑了，开始搞经济建设了，以色列人成了优质的劳动力。法老废弃了杀死以色列男婴的旧法，但没有停止对以色列人的奴役。一晃40年过去了，经上记着，公主给孩子取名叫摩西，意思是我把他从水中拉了上来。后来摩西长大了，他去看望做苦工的希伯来同胞，看见一个埃及人在殴打他的一个希伯来同胞。摩西，希伯来文叫摩西，埃及读法是 Moth， 公主叫雅赫摩斯，公主的丈夫叫图特摩斯，摩西就是摩斯，只是中文翻译有点差异。摩西的名字是他们夫妻名字中共同的部分，可见公主多么重视摩西。但这名字里 也能看到神的旨意。摩西的含义是拉出来、取出来的意思。公主把摩西从水里取出来，而摩西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取出来。神会让摩西名副其实。摩西虽然在埃及的宫殿中长大，受到埃及最好的教育，但是摩西并没有成为一个埃及人。希伯来书说，因着信，摩西长大了之后，就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。他宁愿选择和神的子民一同受苦，也不肯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。在他看来，为着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为他注视将来的赏赐。神安排摩西的妈妈小时候乳养他，不只是为了祝福约基别，更是为了给摩西种下希伯来文化深深的烙印。一晃40年过去了，摩西走到他的同胞们中间，他看到了他们所受的苦害，圣灵感动了他的内心，摩西百感交集。摩西的心跟受苦的以色列人连接在了一起，他感同身受。摩西的一个身份是埃及的王子，在这个身份里有他的财富，有他的一切特权，甚至还有可能有未来埃及法老的皇位。但是当他看到他的同胞受苦的时候，他说，不，这不是我的身份。当他无法回避那个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的问题的时候，他决定了他的身份不是在埃及的皇宫里。不不，我有另一个身份，我真实的身份是神的子民。我跟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有一个约，不管他的养母给他规划的未来多么诱人，但是他知道，只有在神的旨意里，他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。今天，我们跟摩西一样，生活在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，社会用金钱、地位、压力把你拉向不同的方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否还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？你知道吗？只有在基督耶稣里，你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。只有在耶稣的肢体之间，你才能找到神的宫殿中给你留下的公主和王子的位置。埃及王子的身份不能给摩西带来平安。为了继承皇位，一定有各种勾心斗角。不但有图特摩斯一世的亲生儿子们，雅赫摩斯女王的女儿也不是省油的灯。埃及王子的身份未必能给摩西带来喜乐。他怎么能心安理得地歧视和奴役他自己的同胞兄弟呢？而天国的王子的身份本身就是平安，本身就是喜乐的泉源。你有神的保护，你有神的看顾，你有神的恩宠，你有神的同在。埃及的公主不值得你托付终身，只有在你的神面前，你可以毫无挂虑地放手交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你是神的儿女，神对你有美好的计划，交托给神，他会带你走到你的目的地，他会在你的身上成就他美好的旨意。他要给你的是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富足的生活，是丰盛蒙福的人生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